本来也想要分享了，但我觉得要鼓励几句啊，也是鼓励我自己啊，因为我这两天想到我们教会是一个末日兴复运动的先锋教会啊，我就在这里默想这个题目啊。但是默想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沉重的啊，因为它呼召是很大的，知不知道？我觉得在生命中不要把自己很多生命中的东西不要看得太重，千万不能太重，太重就容易被牵引啊！不管是什么光景，你都会被牵引啊！我想到就是约翰，就是施洗约翰，他为了迎接第一次耶稣第一次的再来啊，他是第一次，对不对？是第一次吧，不是第二次啊。施洗约翰第一次，我就在灵里感受他，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啊，很不容易的。他也是神迹，他特要有一个神迹啊，使得以色列人这个被拣选的这个族类看到约翰他的这个啊。但是还是有一些陷阱，让我们很多时候被牵引啊，就像这个撒拉和夏甲的一样啊。那夏甲看到撒拉的话呢是不完全的，因为她是她的祖母啊，她看到她非常的不完全，那她就起了悖逆啊，她这个悖逆呢就让她被牵引了啊，她这个悖逆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她就后来最后神还是劝她回到撒拉这个祖母的手下啊，但是夏甲还是没有办法降服下来啊，到最后她当然她还是走了，她走了的话呢亚伯拉罕也就只给她了一个饼啊，一杯一瓶水，还只是亚伯拉罕有那么多的祝福，只是给夏甲就这么一点点，夏甲就离开了啊。那我觉得将教会呼召每一位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做得胜者是真的，确实是有秘诀的。我感受到真的没有，你摸不到这个秘诀的话呢，你就很容易轻看你现在的环境，很容易轻看啊，很容易被牵引，很容易被牵引。我想到雅各还有以扫啊。以扫雅各他那样的看重神，他的亚伯拉罕以撒的那个他祖宗的神，他那么看重啊，他不付一切的代价啊，要得到这个祝福啊，得到这个属天的祝福，他其实世上他一点祝福都没有拿到，他父亲的祝福，他要得到这个祝福，他就要有这个劲，哎呦，这个啊，他自己就是说在世上得了很劳苦，他很劳苦，雅各一生是很劳苦的啊，但他得到了啊，也有十二支派从他这里产生出来，因为国家也叫以色列，要雅各改成以色列，就是说什么，我们要真的做一个这个心腹先锋的话呢，这个是需要有很多的智慧和带领啊，不要把你的成功看得很重，也不要把失败看得很重，都不是我们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做这个新郎的朋友，成为这个先锋的一部分，这是你的主流。那这个主流很多的时候有搅扰，确实有搅扰。那我前段时间就受到一些搅扰啊、哦。那这个搅扰的话呢，我就一直等候神，等候了几个小时啊、哦，以至于我的身体都出了一些状况啊、哦。那这个状况呢，让我就很多的时候就，但是我还是需要来等候。我就觉得不管所有的事情的出现，当然确实有一个操练，这个操练是不是神来的，这个很重要哦。你一定相信你信的神是美善的神，哪怕你遇到的事情非常的离谱哦，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但是有可能是神来的，一定要警醒哦，有可能是神来的，那你就要学一个功课，既然是神来的，这个事情这么不好，但是是神来的，他会把不好变为美好，因为你信的神，你不要去怀疑他，因为他是美善的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惧怕呀，我们的拒绝伤害呀，我们的反应呐，很多的时候就是很难相信我信的神是美善的神，我信的神他一定能，他是成功的神啊，这个是你的主流，这个一定是你的主流啊，不能把其他的东西作为你生命的主流啊，你要把这个东西做，很多东西作为你生命的主流的带，就取代那个上好的话呢，你就很容易跌倒，但是你跌倒你不一定清楚你跌倒了，不一定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摸着这位美善的神啊。我就发现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就跟神的旨意，第一我要问是不是神来的，一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呢，我就问是不是神来的，神说是神来的，哇，我自己都吓一跳。 但是怎么办呢？那你就来问神，你就跟神的旨意对齐，你抓住这一条线，一定要跟神的旨意对齐。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你跟神的旨意对齐，因为你信的神是美善的神。我要鼓励在座的每一位，我也鼓励我自己啊、哦！不管你是成功还是失败，你不管落到什么光景里面，你都把它看为就是那个看为一件小事吧。就是这个歌我们歌唱的啊，一粒麦子啊、哦，我愿意为你去哦，万事当作有损的，有损的啊、哦，就是怎么就是你的护照和命定，因为那是你的礼服，那是你要参加婚姻的礼服。要不你去了没有礼服的话，还是把你揪出来，啊，把你扔到外面，爱哭切齿。所以我们的呼召是大的，我们的身量真的是很小。哦，我也看到有些姐妹或者牧者看到异象啊、哦，我们教会很多的贴了很多的条子啊、哦，这么多的事情啊、哦，那都是诽谤啊。哦，那都是，那你怎么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还是抓住这个先锋啊，这个先锋运动的先锋，抓住你就是其中的一员，不管你多失败或者多成功，你都是那其中的一员。高和低你不要看得太重，重的就是说你要做那一员，你要拿着这个礼服啊。怎么办呢？跟神的旨意对齐，是很艰难，对我来说都很艰难啊，不一定能完成得了，不一定啊。那么怎么办？你就跟神的，你抓住一条，就是跟神的旨意对齐，你就来寻求他的旨意，一定要寻求到你满意为止，神的喜乐充满你，你再低你都可以起来，你再所以圣经上面有一句话啊，卑微的小子起来，你们当欢喜快乐，应该欢喜快乐，啊，卑微的起来应该欢喜快乐，因为那是神做的。哦，你认为卑微的，那就是搭起来，那就是神做的，啊、哦，那你就要降卑了，你就要降卑啊、哦。所以我觉得这是神，就是说这段时间给我其实大把的时间在等候神啊、哦，我就感受到就是求神也真的要来怜悯我啊，最主要就是要来怜悯我啊，让我在这里面就是说抓住神，因为他已经升上了高天，他已经坐在了神的右边。啊、哦，他要成为你最大的安慰，而且他要成为你最大的得胜。你眼目不能离开他的，两边都，你也不要看你的失败，也不要看你的成功，你就看他，看的耶稣基督。可能你成功了，说明你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江娜他写了一本书，我不知道，不是那个末日决战的那本书，不是，他是后面写的。有一本书，他就看到那个时候美国啊，有很多的那个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好啊，他就一直往山上爬爬爬，爬到顶峰，见到神了，见到神了啊。那么神就给他们披上这个得胜的旌旗的这个袍子啊。他们往山下走的时候，那个袍子都是发光的啊、哦，都是往山下，就是还要领受有更多的人来做得胜者嘛，对不对？然后他们都往山下就领受了这个，就往山下走。然后神还给他们一个战袍，得胜的战袍。但是没想到他们到了山下以后，就遇到这些环境啊、哦，他们其实已经是得胜者了，他们只不过是要引更多的人进入得胜，对不对？但是没想到这些人下了山以后，再一次被神兴起来的时候都跌倒了。为什么？他们觉得他们是最属灵的、他们觉得他们是最成功的，他们觉得他们在不需要学功课了。为什么？我都见到神了，而且神给我披了这个得胜的战袍。你想想，这都是我们的，这都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借鉴，让我们不看自己有多么好或者多么不好，这都不是你的目标，目标就是你跟神旨意对齐，你就不会跌倒。跌倒有神，有沮丧也可以，有情绪也可以，有各种的都可以，但是你就仰望这位信心，为你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你就仰望他就够了。你再低你也会起得来，你再高你有可能也会下去，这个也没有什么值得高也没值得什么庆贺的，低也没有什么值得卑微的，这都没有，有的就是你有这位得胜的主 啊，我只是鼓励每一位，也鼓励我自己，因为我刚刚就是经历了啊，我就跟他来对齐，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哇，我就看到议会了，这个议会我才知道这位控告者怎么来控告人，他控告的都是对的，他不是错的，他不是他不他捏一个事那个不是事实来控告你，不是，他都是对的，就看你怎么跟神自己对齐了。哎，他捏造的东西都是对的，他不会瞎捏的，他不会说我拿一个东西来我就来控告你，不是，而且他说的都是对的，仇敌他看你的都是对的，你是怎么回应，你在这个里面怎么做得胜者啊，所以我要求神就是来祝福基安教会，也来祝福每一位进入到这个，我相信又是一个新的一个挑战啊，进入这个，这是帮我带来的，这就是末日心腹运动的先锋教会啊。那要做这个的话我说真的是要给我们，我相信是有足够的恩典，他的资源是很多的啊，我也来这里的，也要为这个7月1号到3号的这个赖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传天国的这个福音，我觉得也要鼓励一下弟兄姐妹，还有不管是母堂子堂也好，就是说在小组聚会要为这个来代祷啊，也有那个留言人那个牧师的这个也可以啊，来祷告啊，这四部曲啊，来祷告啊，来代祷，代祷的话呢，希望更多人可以进入这个天国的这个福音的里面，因为他也有一些身体的，一定会有一些天，一定有，因为他是彰，一定有医治的，他一定要彰显神的荣耀嘛啊，他一定会有这一些的，好不好？好，那我就说到这，谢谢啊。
今天要学习的这个启示录的经文是比较长的啊，它是在启示录2章18到29节啊，它是可以说是这个七封信当中最长的啊，这封信当中最长。我们把这个经文来读一遍啊，我们先来读。你要写信给推拿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下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纳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拿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铺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把那个诗篇那个读一下，诗篇第七节，诗篇第七节到那个8到9节。 哈。那个一边那个准备这个诗篇，等一下我们要用这个诗篇啊。这个这一封信呢啊是啊最长的一封信啊。它为什么是最长的呢？它的这个特点在什么地方呢？啊，这个是说我相信他的遇到的这个推拉的教会遇到的挑战是非常特别的，比较难处理的啊，所以他就用了最长的。那么呢，我们看到这个七间教会的信呢，就是说它有两类的这个挑战。第一类呢就是逼迫，就是硬挑战；第二类呢就是这个软挑战啊，软的挑战啊，就是很不容易分辨的啊，这一种软的挑战啊。当然你可以讲世界的诱惑，但是它比世界的诱惑更难啊。它为什么比世界诱惑更难呢？因为它处在教会的内部，而且它不只是处在教会内部，而且它处在教会的领导层啊，它这个出现在教会最核心的领导层啊，所以呢就是说不容易分辨，不容易分辨，而且还加上一层的不容易分辨，就是说这一个从这个伦理道德的标准来看你是分不出来的啊，所以呢它难度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呢我就看到啊这一封信是啊它的特色是在啊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来把这个诗篇啊二篇七到九读一下，这个是印到的这个词篇，我们一起来读。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旗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啊，这几节经文，这个都引到了这几节经文啊。但是这个经文的格式是一样的啊，它首先是这个复活的基督，他给他自己一个宣告宣称啊，然后他就是有赞赏，然后就是有责备，然后有警告，然后有劝勉，然后呢有这个应许，都给得胜者的应许。他这个是一样的啊，这封信他写得很长，所以他很全面，各个因素都有啊。所以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复活基督的形象，翻到前面去啊。所以呢这个啊在十八节讲到，你要写信给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与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啊，这里就把复活基督的这个形象啊把它刻画出来啊。他当然这些词用的是前面描写那个大祭司的这个意象当中的一部分啊，所以呢他这里面呢就是说，但是他这个神之子啊这个是不同的，其实在那里呢是一个人子的意象啊，但是这里是神之子啊。他为什么啊把这个人子要改成一个神之子呢？而且整个启示录里面只有这一个地方写到神之子，你就会知道这个是特别的，他是特别啊要这样子做的啊。所以呢那么我们了解呢，这就是神之子，他就是根据这个经文给我们的这个证据呢，就是他引用的是诗篇第二篇啊，就是他引用的诗篇第二篇那个啊宣告，他就是诗篇第二篇的那个神之子啊。所以他跟后面的就是说啊，要这个你要把列国赐给你为基业啊，要用铁杖啊，就是要打破他们的这个权柄，要如同摇匠的这个瓦碎，这些词他都用了这个诗篇。他为了要用这个诗篇呢，他就把这个人子在这里就是说改成叫神之子，反正这个就是啊都是耶稣的称号。那他怎么写，他是有目的的啊，他是有他的目的。特别在这里，他的眼目与火焰脚像光明铜啊，他用这为什么用这一个呢啊？因为他后面啊，你看那个二十三节，我是那查看人心肺腑心肠的，你知道吗啊，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所以呢他是为了跟他的这个内容相配啊，他的这个内容啊就是需要先知性的那一种的啊，查看人心肺腑的心肠的这样的一种眼力，他才可以处理这么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啊。所以呢就是他的这一个啊，他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在这里。所以我们要了解，他每一次把这个耶稣的称号讲出来，都跟他背后这个后面的经历，这个圣经要处理的问题啊，他是有密切的一个关系的 好，然后就是这个赞扬赞赏，第十九节，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呢，就是耶稣他知道他们的现在，也知道他们的未来，所以他们的现在是他们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他们幕后呢，将来呢，他们所行的善事比他以前所行的更多，他看到他的未来这是耶稣的独特的眼光。我们就来看到他这里的这个赞扬也是很特别的他这个赞扬，如果你跟以弗所的那个赞扬去比的话呢，他就是他那里只有三个表扬的，我知道你的行为，然后什么劳苦和这个忍耐所以呢，这一个他这里呢跟他那个勤劳相当于他的劳苦，但是呢他这里呢就是说加了一个爱心和信心他加了一个爱心和信心。那么呢，我们要了解他的这一个赞扬呢，就是我们要了解，就是说他这个五个呢不是平行的，他的这个五个赞扬呢，他的行为是一个整重，就是我了解你的行为这个实际上行为是好行为，信心的行为是指的这个。那么呢，他这个行为后面的四个是来解释这个行为的这个后面的解释行为也不是平也不是四个平列的，它是两个一对，两个一对这个爱心跟信心是表示他的内心的状态内在的这个生命素质它是用爱心和信心来克服。那么呢，后面的勤劳和忍耐，它是表示他的这个行动服饰就是一个外在的可以看见的这个来形容。所以它是两对来表示，来形容这个行为，跟以弗所的比较起来，以弗所的就没有爱心的信心。为什么以弗所的没有爱心信心？因为他已经把他起初的爱心给失落了，所以他就没有爱心的信心。但他这里是有的，他既有爱心和信心，又有什么这个一个勤劳和忍耐。所以圣经里面玛利亚跟这一个马道是非常平衡的所以他这个他是给他一个很整全的这一个表扬所以呢，而且他还知道他未来要他行得比以前的还要更好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要知道他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知道一个特点。那么呢，我们如果知道了这一点，我们的教训也就更加就是说深刻教训就更加深刻所以呢，你看他马上就是转向责备，然后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所以他非常多他的好的地方非常多，但他有一件事是要受责备的，而且他的一件事讲了很多，讲非常多，虽然是一件事，但是花很大量的篇幅就讲这一件事他责备他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直击偶像之物所以呢，这个他这个受到责备受到责备，他的责备的这个关键呢，就是说是有一个隐让他的责备的地方就是隐让这是什么意思呢？隐让就他自己并没做，容让是吧？容让容让就是说他自己并没做，但是他没有把好关，他没有把好关，他就受到责备了。虽然他有爱心、信心、勤劳、忍耐，他都占全了，但是他没有把好关他没有把守那个关交给他的职责，没有把好。这个给我们的教训为什么非常深刻呢？就是对于这个中国人特别的容易在这方面犯错误，就是说这个一个人的这个伦理道德、个人品德是非常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绝对不能够用个人的品德涵盖一切但是中国人非常容易这中国的文化非常使人用伦理道德去涵盖一切，就是这个就是说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个人的个人伦理道德品德很好，就认为他一切都行， 如果这一个人的能力道德有些问题，他就一切都不行。这是中国人简单的思维方式，叫做道德主义或者泛道德主义。这个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就是说特别是做领袖的，他的这个个人的道德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他的一个根基，但不是唯一的啊。分辨的能力非常的重要，个人的道德不代表你有分辨的能力。这个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这个是最典型的例子，他表扬到他这个已经是非常全面了，从个人道德来讲，内心的外在的都非常好，但是他却没有分辨的能力，结果呢让一个自称是先知的耶洗别进到这个教会的核心，来影响教会的领袖，以致影响整个教会的会众，严重的问题。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要汲取教训，这个叫成熟。成熟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轻看个人的品德，个人品德不好是更危险，但是个人品德好是不足够的，这个要成熟啊。这一点中国人是非常非常欠缺的，因为我们有泛道德主义啊。所以呢这一个我们就是要了解啊，这一个他没有不好管啊，他没有这个分辨的能力，以至于到了一个地步，就是这个自称是先知的这个耶洗别呢，他已经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根深蒂固，盘根错节，连这一个要把他弄出去都弄不了，都弄不了啊！那个要么你就把整个教会就解散了啊！你没有办法让教会还存在，却把这一个毒根拔去，你已经做不了了。他已经到这个地步啊！你看后面你就会知道了。他不像比较魔教会，你要把这个一个老党人把他赶走啊，把他拉走啊，他这个没有，他已经处理不了了，他这个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了，啊，就是这个，所以呢，这一个给我们的教训是非常之深，啊，所以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教训呢？啊，这一个从这个领袖来讲呢，开始的时候是舒服，没有注意。没有太在意啊，在这个舒服的当中，没有特别紧缺的当中，就让这一个人呢就进到这个教会来了，或者呢从这个教会里面冒起来了，或者是外面来的，或者是里面冒起来的，不知道啊，没有解释。但是呢总而言之是在舒服的当中让他冒出来啊，冒出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而且呢没有特别的去试炼啊，没有去试验。然后呢当这个问题冒现出来的时候呢，又容让他没有及时的处理，就是说让这个问题还没有造成不可收拾的这个恶果的时候没有及时处理，直到耶稣把这个问题给他指出来啊，这个是他的这个舒服，他个人本身的品德能力没有问题啊，这个领袖，但是他的这个分辨的能力，把关的这个责任没有尽到啊，这个是他要耶稣要责备他的。然后呢我们就来看当时他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个耶洗别的教训啊是什么啊。这个耶洗别的教训就是说他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他在整个教会已经开展了一个运动，而且呢他领教会的主要的领袖和中等的领袖全部被他大部分的都被他控制了，掌控了啊，就是他这个里面呢就是用了两个词，就是他的奸夫和他的这个儿女。这个儿女呢其实他翻成党内，就是他这个下面他有了党内，然后奸夫就是教会的领袖，就成为了跟他一起行奸淫的，但是他不一定是真正的行的奸淫。如果他真正是肉体上行的奸淫，我相信他的问题很快就看出来了，而这个教会不会是爱心信心勤劳这个忍耐的啊，而且他的这个言行呢一定是属灵的这个方面这个方面显示出来的，这是我相信啊。但是总而言之呢，就是他的势力已经非常大了核心的领袖忠诚的领袖都被他掌控了所以呢他就形成了一个党派一个运动，所以呢是非常不容易对付的。 那么他的问题是什么呢？啊，耶稣说他是自称是先知，就是说不是神安立的这个先知。然后呢，就是说他称他是耶洗别。啊，这一个挑战，这一个问题啊，不是孤立的。啊，在这个末世后的教会是非常普遍的，相当的普遍。啊，所以呢，就是我们是这个撒旦用的一个软的武器。比这个世界外在的诱惑还要厉害，啊，这个逼迫是比较容易分辨的，啊，但是它一定是里应外合，啊，撒旦一定是里应外合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那么呢，这个他为什么要成为一个这个耶洗别呢？啊，这个耶洗别的故事是记载在这个啊这个啊。列王纪下啊，第九章那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旧约的一个人物啊。但是呢，这一个人呢，他并不是真正的名字叫做耶洗别，只是耶稣认为他的这个角色啊，他的灵就是耶洗别，不是他的名字。我相信他的名字不叫耶洗别，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请耶洗别，别人还会请他做先知，他一定是起的一个很美丽的名字，像路德啊，或者他也不是耶稣啊，他是耶稣看到他的名是耶洗别的，啊，所以这个是末世教会特别要注意的，啊，第一呢，这个人呢一般是女性，但是不是绝对，也可能是男性，但是女性是为多的，不然他不会起讲他叫耶洗别。啊，那第二呢，就是他的特色呢，就是掌控这个权力。这个叫耶洗别，他是亚哈，他掌握亚哈，在旧约里面，他就是掌握亚哈王嘛。亚哈王受他的掌控，把这个以色列的先知全部杀了，把这个巴利的先知全部引进来，就是这个耶洗别，他控制这个王，掌控这个权力的。这个叫耶洗别，他不是随便讲的啊，你不能随便说别人是写耶洗别，他一定是掌控这个权力，不然他不会叫耶洗别啊。第二呢，第三个因素呢，就是他把不是圣经、不合圣经的啊东西引到了这个教会里面啊，就他一定是这三个这个特点啊，他就是耶洗别。但在这里呢，他是两个不合圣经的东西把它引进来了。第一呢，就是持拜偶像的祭物，啊；第二呢，就是淫乱。这两样东西呢，都是教会禁止的，啊，初代教会禁止持拜偶像的祭物和淫乱啊。这个就是他把这两样东西呢都引到了这个教会。那么他是啊怎么样引进来的呢？啊，这个两样的事物在我们今天啊有什么警戒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啊。因为我们就是教会要吃这个祭偶像的祭物的肉，这个不是这一个不是很不是很明显的，不是很明显，但是它同类的错误是非常明显的，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他那里呢，就是因为呢，是当时的风俗，社会风俗，两方面，啊，第一呢，就是社交。的宴会，社交性的宴会，上面那个里面吃的肉，很大可能都是这个献祭的肉，这个是他当时的风俗。第二大特点更加严重的，就是这个商业性质的这个行会或者是会社，它的活动，这个是更严重的。这一种活动呢，都一般都是在庙里面举行，而且都有献祭和拜偶像的仪式，啊，所以还有甚至有淫乱。啊，这个庙里面，这是当时的这个风俗。那么呢，他这样的一个两样的这个问题，就是涉及到吃祭偶像的这个肉的问题。这个问题把保罗处理过，在当时是非常非常普遍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保罗呢，他就是专门就是说处理过这个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去把那个方面去讲很多，我们只是要讲的他这个问题涉及到的这个挑战是什么。他这里涉及的挑战是什么呢？一个就是社交，就是我们要不要继续的参与这样的社交活动。如果我们不参与的话，我们的社交就会受到影响，这是第一个。这个还不是最严重，最严重的是那个行会在庙里面举办这个宴会 啊的那个更加的严重，淫乱拜偶像啊，就是都在那里，都在那个里面会发生的。那但是呢，他这个行会呢，如果你不参加，就有一点像这个工会不参加，现在的你的行会不参加，你可能就会啊，作为你是普通的工人，你就会失去这个工会的保护，他当时行会的保护。第二呢，就是你行会不参加，你就会失去这个商业资讯的平台。你知道，做生意的人，做商业的人，他非常需要有一个广泛的平台，可以认识各路的人，所以他这里找到商机。如果他不去参加这样的行会，他就等于没有进入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他的经济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啊。所以面对这样的挑战，这个耶洗别他的教导是什么呢？啊，我相信他的教导这个上面没有啊明写出来，就是说，但是呢，他提出的就是一个恶缘论，他提出就是恶缘论，就是基督徒，你个人的神的关系，你在家庭里面，你在教会里面，你一定要很熟灵，但是你在社会里面，你就入乡随俗吧，社会是什么样子，你就是什么样子，就是他就过两套的生活，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是耶洗别，但是呢，他讲的时候可能用了很多的包装，啊，耶稣的宝血之爱，啊，这一些偶像算不了什么，他们不过是什么木头做的嘛，啊，等等等等，他肯定用非常多的包装，啊，但是他的实质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不需要过这个里外一致的生活，就是一个两面人，你在教会里面、家庭里、个人对神啊，你可以非常熟练。那么在世界跟世人一样，啊，所以呢，这个对于一个相信个人得救啊，或者是活在个人世界里面的人呢，他是非常容易接受的，因为他觉得他最关心的就是个人得救、个人跟神的关系。那么既然个人神就保守了，那些其他东西都不重要，就很容易接受他这个，啊。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国度的一个信仰，就是神最终是要把他的国度伊甸园要国度建立在全地，伊甸园要全球化，那你就知道，如果你基督徒没有一个啊整全的生活，你怎么会影响世界呢？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啊，他的这个教训呢是有非常大的蒙蔽性的。啊，如果他再加上一点什么绝对的恩典啊，就是这个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你所有的罪全部都已经赦免了等等，他再又来上一点这个，那就更加可能蛊惑人心了，啊，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现在要知道，而且他是面对实际的挑战，一个是社交，一个是机会，经济的利益，啊，他面对这种挑战，可能。这个教会的顶这个支柱就是这些人，那些打工的那些贫穷的奴隶，他可能没有多少奉献来支持教会的需要，可能就是几个这一种参加这些商会的人，他们在支持教会的需要。所以呢，耶洗别可能说给他一个开一个这个通行证，然后他赚大量的钱奉献给教会，所以教会的钱多得不得了，很可能是这种情况。啊，所以呢，这一个挑战就是说，啊，就是啊，一个这个人际关系跟经济利益和这个信仰的原则的冲突。啊，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一点以后呢，你就会知道，在当今的时代，教会也面临类似的挑战。啊，比如说这个教会要不要禁止传销，或者是类似的这个商业活动在教会里面进行呢？他也可能说，哎，我20%奉献给教会，啊，所以呢，这个很多的教会不禁止的，很多的教会是不禁止的，你要知道啊，这个就是同样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呢，特别是在末日的暴逼迫当中，教会要不要禁止这个该受印666，这个是 Mark。这就涉及到经济你的生存了，啊，你要是不盖这个印，你不说经济利益，你的生存都是有危险的。那么教会应该怎么面对呢？这个植入芯片啊，人体芯片的问题，你要怎么样面对呢？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在这个世上做生意，基督徒的商人，他要不要还是跟圣一样也去搞这个行贿受贿？这一些的违法的行为， 啊。最近听说这个加拿大的一个学校啊，他跟中国的这个联合啊，就是搞买卖这个这个文凭啊，制造假的这些作业啊，这些考试啊成绩啊，哎，被揭露出来了。这就是面对同样挑战啊，如果面对这样一个基督徒啊，他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的这个原则跟基督徒的原则是不同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如果考虑的你的这个经济的利益啊，你就跟世界是做一样的，但是呢，你因此你就没有基督徒的见证。如果基督徒没有见证，他在所有的这个生活原则、价值次序上面跟世人都是一样的，你凭什么来定世人有罪呢？你凭什么来见证基督的福音、改变生命的大能呢？你都是一样的，这就是西方的教会的问题。今日西方教会最大的问题，不是说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基亚真理，他不是信仰告白不懂，不是的，他是他的实际的生活、叫人生价值优先、道德的准则跟世人是一样的，他是在这个问题上失去了这一个见证的能力啊。实际上，撒旦就可以在天堂里面嘲笑，说你这个改变生命的能力在哪里？不是一样的吗？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坚持。十字架改变生命的大能就通过基督徒体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一个原则是不能够生动的原则啊。另外是这个淫乱，我个人相信它一定不是肉体的淫乱。如果他肉体的淫乱，这一个道德品质这么好、行为这么成熟的，他怎么一个肉体的淫乱的人，他可以在那里担那么大的权力呢？影响那么多领袖呢？肯定不是肉体的淫乱，我相信一定是这个一个啊价值观的淫乱。但是确实，这个肉体的这个淫乱，这个一定要禁止啊。然后在这个之上，还要禁止属灵的淫乱。这个才是圣洁，圣洁一定要禁止两样的淫乱，一个是肉体的淫乱，在婚姻之外啊发生这个肉体的淫乱啊，包括同性恋，这一个没有不会谈不上圣洁的生活。但在这个比这个更进一步的是这个天国的优先次序，是天国的优先次序啊，混乱天国的优先次序啊，就是一个属灵的淫乱，就是拜偶像的行为，你知道？所以呢，这一个是我们今天同样的要注意的。首先，在传福音的上面，我们要坚持这个不要行淫。你在传福音上面怎么行淫呢？我告诉你，传福音也可以行淫的。你用传福音行淫，就是传原教的福音，不讲罪，不讲审判，不讲悔改。都是讲得祝福，今世的祝福，这是属灵的淫乱，你知道？这个属灵的淫乱在传福音上也可以体现出来。你传的福音根本不是耶稣的那个福音啊。第二个淫乱是基督徒生活上的淫乱，就是颠倒神跟人谁为中心，把人今世的事物放在中心作为偶像，这种生活的优先次序就是属灵的淫乱啊。所以对神来说，只有把他放在第一才是可以接受，凡是用其他的事物取代神的都是属灵的淫乱，都是拜偶像。这个就是说，这是我们也要面对的，啊。那么接下来是这个警告与劝勉，啊，21节到23节，看了啊，我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也要杀死他的党内，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心肺腑的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的人，啊，就是说，这里的警告就是说，这 这个问题这个教会已经没有能力处理，他完全没有能力处理，可以处理教会就是分开了，就删掉了啊。那么只有什么？只有耶稣来处理这个问题，只能祷告让耶稣来处理。耶稣怎么处理呢？第一，让这个耶稣的卧病在床，动弹不得，发挥不了作用，然后使他的那个奸夫，我相信不是真正的形肉体的淫乱，就是他发展出来的那个教会的领袖啊，执行他的命令的那些教会的领袖，他们要遭受大患难，这都是耶稣给他的大患难，不是人为的。他的党内，这就是他的儿女，就是他发展出来的后一代的人啊，跟随他的教训的人，他们要被杀死啊。当然杀死是可能啊，是什么杀死，不一定是 肉体的生命死啊，啊，也许他就离开教会啊，或者是遇到一些什么各种的问题都有可能。总而言之，这一个处理，这个警告是耶稣发出来的，只有耶稣可以做的啊。他到了这个程度了啊，教会能够做的时候，神会是让教会自己来做，在前面北江摩，他的教会就是由北江摩自己去做清理啊。所以呢，这一个警告是非常严重的。另外，这个劝勉就是，至于你们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成了教训，就是没听耶稣的教训的，不晓得他们树上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啊。所谓撒旦深奥之理呢，就是说实际上是把这个是偶像的祭物淫乱的这些东西，经过一个包装，把它变成一个完全属灵的，就变成了撒旦深奥之理啊。撒旦深奥之理绝对不是一种非常邪恶，人听了以后毛骨悚然，绝对不是，它是弹一炮弹啊，听上去很有道理，非常有诱惑力，但是这一吃进去糟了，完全违背圣经的原则，是神完全没办法隐忍的啊。这就是撒旦深奥之理，分辨不出来啊。所以呢，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就是说你们的担子已经够重了，你们都处理不了这些问题，那么当你们已经有的，怎要持守，只等到我来，就是你们自己的持守，你们自己啊，这个就是只等到耶稣再来，让耶稣来处理。那么对于得胜者的这个赏赐，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必将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打得粉碎，又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要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的就应当听。所以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简单的讲，这一个应许是来自于这个诗篇第二篇八到九节。这一个应许实际上就是给得胜者要跟耶稣在千禧年一同掌权的应许，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应许。就是这一个推拉教会的人是很不容易，他们能够持守他们所持守的，他就是得胜者，他将要跟耶稣一同掌王，是吧？做完掌权。第二个应许就是把诚心赐给他，这个诚心就是耶稣，我是明亮的诚心，所以呢，他也是公义的日头。所以呢，这一个把明亮的诚心赐给他，就是告诉他们要预备好迎接基督的再来。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那个明亮的诚心。当千禧年在地上彰显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公义的日头。所以呢，他要这个应许跟前面的那个应许其实是相似的，啊，就是应许他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可以进到这个得胜者的行列，啊，进到这个跟耶稣啊一同的掌权。所以我们要啊知道啊这一场的这个啊挑战啊推拉教会所面临的挑战，在末日的教会也是非常非常现实。那么我们就是要学习一个分辨的能力啊，我们要学习一个分辨的能力。这个分辨的能力就是说啊，不是用传统教会的那种方法，就是否认有先知啊，这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啊，第一代过去先知就没了。那么呢，他这个问题当然是很容易解决，既然没有先知，那就一切不听了。但是我告诉你，他现在一个更危险的陷阱里面，当没有真先知的时候，你就被撒旦骗得团团转。教会他需要的是真先知，就是撒旦就是怕这个真先知，他知道只有真先知可以识破撒旦的诡计，因此呢，他就否认有先知，当把所有的先知都不相信了，你以为是最安全的， 反正我不信所谓的先知吗？其实是最危险的。这个人他不需要以先知的这个身份出现，但是他同样的可以是耶洗别的灵在那里运作。所以我们最稳健的这一个分辨啊，就是一个信仰权威教构，就是圣经，一切都要经过圣经的检验。第二，圣传，就是教会的传承和教会的权柄的秩序一定是要遵守的啊。第三呢，就是这个圣灵啊的这个带领，圣灵的引导啊，借助各种先知、使徒各样的恩赐，在教会里面来运作啊。按照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权威架构呢，就是说是最合乎圣经、最稳健的啊一个分辨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哈利路亚！今天我们领受的非常丰富，哈利路亚！几位神仆都有一些分享啊。陈慧牧师特别分享到希伯来书12:1-2啊，特别讲到了身份，从环境当中来学习，然后来成长我们的身量，因为从身份到成熟的身量是要通过生活和环境当中来试验的，来慢慢的来锤炼，使我们的身量得以成长，然后能够进入职分，最后能够进入完全的命定啊。这一点呢，我现在正在看一本书，就实际上就是Bob他们讲的，就神圣议会啊。有一位姐妹给我了一本书，叫就是他里面的一位作者就讲到了神圣议会啊。这个当然讲的更细致，因为他很多是从他这儿来的，所以我看到那里头确确实实讲到这一点，就是进入到命定，就是神造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命定。给我有一卷书，那个Bob也讲过，每一个人在天堂都有一卷书，那个书上的那些所记载的每一个人的计划，神对每个人的计划，神的心意都是要来在地上全然成就。所以他这就是道成肉身的意思，他就是道，他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那个道不就是 word 吗？他实际上是 word， 就是记载的文字，每一个人有一卷书上面记载的文字，这个文字要到地球上得以完全彰显，这个实际上就是到地上来实现，就是道成肉身。主耶稣是，当然是他也有一卷书，他上面写的所有的神的对他的计划、对他的心意，最后到地球上实现全然成就。所以主耶稣全然道成肉身，他的道成肉身他是这样来解释的，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卷书上写的很多的文字，那都是你的神对你我们的心意和计划要在地上来实现。所以魔鬼就是来阻止这个工作。其实魔鬼最大的阻止是阻止这个，最大的罪就是这个罪，不是道德啊，哪个做差一点事儿啊，那里头啊偷盗啊，有点贼心呐、啊，那个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你在天上的写的那一卷书没有成就，那是魔鬼最大的阻挡。我们最大的犯罪就是这个罪，就是让神的心意都在我身上的计划没有得到成就，得到实现。所以仇敌在整个的天堂直到地上到地底下全部做的工作就是这个工作，在天堂他就拦阻，首先不让你知道有这件书，第二不让你知道有内容，他知道内容不让你打开，所以呢打开了他也让你神呢没办法来跟你来执行，因为他就来指控你，他就指控你，就说这个人不行，这个人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人道德很差，这个人行为很差，这个人能力很差，你看你把这事儿给他，那就是你就瞎眼。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指控神，他说你怎么会选这样的个人呢？啊，你怎么选这样的个人呢？你这太没眼光了，就是说你怎么还要把你的这个伟大的计划托付给这样的人？他失败了好多次你不知道吗？他失败这么多次你都不吸取教训，他失败了这么多次你都不吸取教训，他就好像是神替神担忧，你怎么能选这样的人？这就是控告。所以在天堂他日夜在控告每一个人，所以你要在天堂里只要他控告成功，神的那个就没办法 release 出来，所以法庭就没有审判，没有合法的判决给你，所以你就没拿到合法文本，你就没有办法到地上来执行。所以如果你没拿到在天堂法庭的合法文本，然后你就开始属灵征战，他说你做错了，你这种属灵征战毫无效果， 因为就像你拿的，就是那个爸爸，他不也举了个例子，在印度不是那个什么那个孟买还是哪里，房价特别高，后来那些房客租了这个以后，他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就说，哎，这房子是我的，最后那个房东就没办法了，他就说他两个人就互相争，就不知道谁真谁假了。所以那你说你是真的，我说我是真的，那谁说是真的呢？最后就打到法庭，法庭以后呢，就是在法庭不是征战，在法庭里你不要说我奉耶稣基督斥责你离开，那这个是不行的。他在法庭也是这样的，你也不能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你把那个假房客你臭骂一顿，没用的。这个时候法官所关心的，法律程序所关心的，你提供你的合法文件。所以在神圣议会当中，它实际上就是双方提供合法文件。所以那个支持方，所以天堂里大部分是支持我们的，只有一方是控告我们的。支持他要提供足够的支持文件，告诉神这个人是可以的，主耶稣也是支持的，我的宝血可以遮盖他，那个圣灵也是支持，圣灵就给你提醒光照，因为他指控你的罪嘛，你马上认罪悔改，他就光照你，你就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以后那一块权柄就夺回来了，就给神就可以 grant 你，就相当于可以把你的印地释放出来。所以他就是在天堂就一直在这样的文本，他说你在天堂不要做什么征战，在天堂你就陈述你就完了，就像你在法庭不要去骂仗，不要去骂，你骂你这个人道德败坏，你这个不要脸什么事，你这些话都没有用的，你拿出证据来，你拿出你的文本来，拿出你的 document 来，你的文件出来，你要告诉法官他是谎言，你拿出事实证据，最后法官。所以在天堂的神圣议会里，不要用这种啊征战的语言，不要那个用各式各样的，你就提供你的合法文本和文件，就是你叫真理要清楚，你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什么，你领受了什么，主为你做了什么，你即使犯罪，你只要做什么做，你才能把权柄得回来。所以法庭最终天父就审判，就宣判，你就成功一大半了。这个时候你就要知道了，这个时候你拿到这个文件呢，你再可以做属灵征战。就像那个印度人的那个人一样，他只要拿到法庭的文件，然后再回到房间去，就告诉你搬出去。他说我不搬出去，不搬出去，我就对你不客气。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他就是我奉这个文本、这个法律的文件、这个权柄，不要你走。他说我不走，不走，这个时候就可以再派武装力量，啊，警察，这就相当于天使，天使来就要把你救走。所以这个时候属灵征战才有作用，才有真实的作用。他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两样搞清楚，许许多多的祷告没蒙垂听，是因为你两个领域你没搞清楚。不该征战的时候在法庭里征战，在征战的时候你然后你讲道理，这两样都会失败。所以我从这里呢可以看，就是命定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进入命定，神最高的心愿就是每个人要进入他的命定，每一个人都有，而且这个命定是可以被破坏掉的。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他说有一个人是神要计划生到这个世上的，但是没想到那一对夫妻两个孩子生了之后他就不生了，他就决定我们两个只生两个孩子，我们不再生了。那神计划说这个人要通过这一对夫妻生，最后他就计划在他身上就破产了，但是神他还是要让这件事成就，他让这个孩子到另外一对夫妻去生，就生出来，就是这个作者他的夫妇两个，他本来生了五个孩子，最后又来了第六个，他当时好失望，他就说哇真的不想要了，这实在是不想要孩子了。最后神就启示给他，这个孩子是我额外给你的，是另外一对夫妻不愿意生的，我愿意让你来生出来。所以神的计划必要成就，但不一定是你成就，然后我们要怎么回应是取决于我们的身量、我们的顺服和真正的信心，了解神的旨意，并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这个就是身量啊、命定啊、职分啊，这一些身份啊，这样的一些真理啊，神在这啊各方面都在开启啊。肖清明他分享就是不要看自己，不看自己的成功，也不要看自己的失败，单看神。你看自己的成功容易跌倒，看自己的失败也容易跌倒。成功就是产生骄傲的跌倒，失败就产生了灰心的跌倒。总的来讲，仇敌就可以把你拉倒，最后你就站不住，你就扑倒。所以单单看神才可以不倒。所以这个确实是这样，这是彼得的教训。彼得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他就是仰望耶稣的时候，他就不沉下水。一旦看环境、看自己，就沉下去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虽然胡招重招咒痕子幼小，但绝不要看自己，也不要看环境，单单仰望的荣耀的指望，就必见神的荣耀啊。这个是他的分享。周牧师分享呢就更多启示录的分享哈、啊、这个是推亚推拿教会的这些教训啊，这个复活基督的形象啊，神的赞赏就是他们的好行为、信心、爱心，还有这个还有忍耐啊，忍耐和什么啊，勤劳，对，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品格啊。他有一样恰恰就是没有把好关，就是领导力的问题啊。这个领导必须不光是道德行为，那个还是要有一神的领导力、辨别力、监察力啊。这个你要带领整个群体，你就要走在正确的路上啊。好人啊只是一面啊，还要有属灵的领导力品格啊。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责备神对这个教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警戒，就是让这个耶西别假先知进入到教会，这就说明他已经潜伏很久了，已经深入到影响了教会，以至于使教会没办法来切割啊。这种情况就要造成他方式的，就你要处理他属于他方式的啊，这个处理，这个就是表示没有防微杜渐，没有引起警惕和注意，每一点事情都会在教会形成这个，无论是假先知还是假教师还是假使徒。所以教会这七间教会基本上都是叫紧接这三个假，假先知、假教师、假使徒。所以呢，假教师呢就是把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真理来讲出来，比如说那个恩典福音派，恩典福音在中国现在影响特别厉害啊，原因就是因为他讲到的好像是他又是圣经真理，但是他又是一个偏颇的圣经真理，他只讲一面，你知道吧？他把一面的真理讲的扩大化，然后呢另外一个方面的真理他就不讲啊，然后讨人的喜悦，让许许多多人很欢喜啊，加上这个人又很有口才，又很有教很有知识素养，很非常的有教导的能力和恩赐，这样的话就非常有欺骗性，这就是假教师的危险。而假使徒当然呢也是就是各种危险的，就是在假冒神的领导权嘛啊，假先知就假冒神的启示了，所以这种就是非常谨慎危险，其实每一个领袖都要注意。
假使徒就是
建巴别塔啊，建自己的王国是吧，好，建自己的王国巴别塔，好，这些都是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所以呢就是教会，从教会整体教会个人都需要啊防微杜渐，行在神的，每天都要行在神的指引中带领中，圣灵要亲自在这里掌权，基督要掌权，这点非常重要，随时矫正随时调整啊，从领袖到会众，尤其是教会的领袖要随时谦卑受教，领受信息，在圣灵当中领受信息，各种场合领受信息，同时又要辨别力，又要有分辨力，这个特别需要一个谦卑，谦卑才能得力啊，这是我的一个啊一个感动。我想把这一点哦，还有今天时间有点晚啊，我想呢能不能一两位来做一点分享。好，陈姐正好想分享，Melissa 想分享，好。
我今天听到就是周牧师对启示录这一段非常感动。原来以为启示录跟我们没有多少关系，实际上启示录这里讲的在我们现在教会就在运行啊。第一个就是淫乱，属灵的淫乱，属灵的淫乱就是你的价值观很微妙的包装，这个耶稣的别的灵实际上都在我们中间运行，我这时间见到就是我们其实各地都有，就是传销的问题有一个现在传销啊，它包装成什么样，它甚至不带你，不在你保证不在公这里做生意，但是它是怎么样包装的呢，是传销的，我们现在就是那个上线啊，现在有很好听的名字叫建团队啊，反正你看到什么要建团队的你要问一问啊，虽然就是下线，他呢 我是亲眼看见的啊，那个就是哗啦哗啦哗啦那那个，他因为每个人都有需要，他需要被医治，他要感到舒服，要解决他的家庭困难，那么每个人都需要，那个上线也需要，他呢经历了我们的一些特会，哎呀很好，结果呢四五个上线把他们的那个团队都带来了。你进来一个人看到后跟一串，有的一看是蒙叉叉的，昨天才跟他当下线的，他为什么要带来？他跟你说我不做生意，不做生意，为啥呢？你们教的好啊，教的顺服谦卑，你把他训练好了就好了，顺服谦卑，我做生意。这个包装隐不隐蔽？好，烟喜味的灵在里面啊，你看得出来啊，你不接受吧，没爱心，掌控啊，领袖最怕别人讲没爱心了，不爱灵魂，再严重一点，不爱灵魂，哎，哇，烟喜味的灵就在里面啊。好，这些领袖呢也有了，他呢不一定是要钱，甚至不一定要钱，不要你交十一奉献，他要啥？哇，教会复兴呐、啊！一来了二三十号啊！哎呀，好啊，好啊，好啊，门徒培训的十几个啊，是不是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这个怎么样？啊，就是淫乱了嘛！你价值观，你是什么价值观？你是不是这个就是说传福音？你是为什么？其实还很多，还有，那我就不多讲，时间不多。你看看耶洗别的灵已经在中间了，感谢主啊，我们的牧者牧场团队很有分辨能力啊，早早就立了规矩，原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说你做传销可以先退出你这个职业，为什么要这么严厉？只有这样子才断他的根，当我们这样跟他一讲的时候，那个叫做什么上线，现在叫什么好听，叫做
哎，
这建团队的啊，叫
队长
啊，很好听的名字啊，坐粉车的啊，做什么的，反正是很好听的名字，什么级别，金冠级别的，马上把人带走了。为啥呀？你就是谦卑束缚了，不跟他做生意那有什么用啊？对不对？你把人家叫了，马上撤走了。所以我就感谢神，就是说很多条款我们不明白，教会的规定我开始没有执行之前我不明白，到执行这个我才知道，哎呦，这是从神来的，感谢主啊！我们有这个我们的属神的遮盖，属灵的遮盖，有分辨能力的制定出来的啊、不要挑战这些，你先来就按着做啊，你就会知道其实是神掌权，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真的在幕后的时候不被耶洗别灵做掌控之下位。如果你想一想发展下去，如果这样的人成为教会的骨干，那不就是这个教会啊，我就分享这一点。
为什么我在下面笑？刚刚那个孙牧师讲彼得，因为今天早上我等候神的时候，神就在那个海中间，就是说你进入这个水深之处，然后我就跟神在那拔河，所以你一讲我就在笑哈。因为呢，这一阵我们上那个新职分区十二嘛。所以呢，周牧师就叫我们去找我们自己生命中的那碗红豆汤，然后呢，这个礼拜呢又在分享那个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的银子，所以我就开始在想，因为那个是以后要那个主人要算账的，所以我这几天就一直在思考，我到底是五千两还是两千两还是一千两，我到底有多少银子在我的身上哈。所以呢，昨天晚上后来呢，我睡觉之前我就跟那个 Andrew 讲说，哎呦，好像这个有蛮多钱那个银子在口袋里，我去哪里做投资可以赚回双倍的东西，所以我就好像就带着这样的有一点担忧就去睡觉了。然后今天早上我自己起来就等候神的时候，然后我觉得神就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这样。所以呢，我就觉得，哎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非常的感动啊。但是呢，感动不了很长一段时间呢，我就看到一个意象，就是耶稣基督站在那海中间，就在对我招手，就说进入水深之处， 当我看到那片海的时候，而且离的岸边有点远的时候，我就开始说，主啊，我怕，因为我不会游泳，我就很怕溺水，所以呢，我就一直在那说，哦，爸爸，我好怕，我好怕。然后呢，但是耶稣基督就在那一直招手，一直招手，所以我在那里面挣扎了很久，也哭了很久，因为真的那个我很怕溺水，不会游泳，就只是想到自己不会游泳。然后后来我觉得，我就突然感觉好像我后面有一股力量，就把我往前推。然后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是谁在推我？是神啊，还是什么？后来我感觉是圣灵。为什么是圣灵？因为我看到有一个像那个救生圈，但是它不是一个圈，它是一个椅子，像一个 sofa， 然后呢还有两个这个把手，然后我就好像坐在那个救生 sofa 里面，然后就从后面往前推，然后我当时就想，哎，不太对劲啊，因为我这样好像是逆着浪的，因为浪是从那边来，那我从这样去不是应该就好像是逆着浪，那为什么手那个海上面怎么没有波纹呢？就好像很平静，然后就从后面这样往前推，就往耶稣基督那个方向走。所以当时我心里就是一个感动，就刚刚孙牧讲的，就是随从圣灵的带领。所以如果靠着我自己的能力，我可能吓得不得了，因为叫我进入水深之处，第一个想我就要淹死了。但是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我们如果是随从圣灵，而且明白我们真的什么自己都不能做，就只有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如果当我是这样的心态去看的时候，那我就会觉得是很清醒的，也那个担子也是很，就恶也是很容易的，因为不是我自己在走，而是圣，我坐在那个救生 sofa 上面，然后圣灵在后面推我。所以我觉得今天神做事很奇妙，好像从陈牧师还有这个师母还有孙牧师所分享的，好像都跟这个有一点关系啊。特别这个孙牧师一讲 Peter 在水深之处，我一讲我就笑了，哈哈笑，因为我今天早上等候神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动。好，谢谢。
我们一起站起来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来领受神跟我们家人教会的呼召和恩典。哈利路亚，每个人都开口，你自己的感动都把它宣告出来，祷告出来。哈利路亚，是的主，哈利路亚，是的主啊，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主啊，我们主啊，我们加恩基督教会是神你特别的末世，在这个末日辛苦运动的先锋，这样的一个呼召，哈利路亚，啊，这个呼召就是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的身份的一啊，这个这个呼召就是我们要身份进入身量以后才能够完全的领受，才能完全的进步。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身量有限，但是我们靠着圣灵仰望耶稣，就能够必能够达成这目标，主啊，必能和神同工，完成神对我们我们的托付。主啊，我们不看我们的成功，也不看我们的失败，单单来仰望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要从归纳教会来吸取教训。我们不仅要有好的行为，有爱心、信心、勤劳和忍耐，我们也要主啊，神也赐给我们 strong leadership， 主啊，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强的领导力，主啊，分辨力，主啊，和这个判断力和执行力，主啊，让神跟我们家教会的托付跟我们个人的呼召都能够全然成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哈利路亚，你垂听你众儿女的祷告，主啊，谢谢主，主啊，把这你神你一切对我们的蓝图，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计划，都成就在每一个神你儿女的生命当中，也成就在我们加恩基督教会当中，成就在你在普世的教会当中，在末世的教会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分组祷告，谢谢。